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今天是9月6日星期五，注意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日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 Blangina 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题目。副总统邀请印度尼西亚国际和持续发展论坛代表团创建和持续和包容性发展。印度尼西亚准备400个能源转型项目。人力部部长建议新设劳工参战以前对移民工人。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副总统马鲁夫阿敏邀请2023年印度尼西亚国际可持续发展论坛代表共同创造更加可持续和包容的全球发展。9月5日，副总统马鲁夫阿敏在出席在雅加达国家今年派举行的2023年印度尼西亚国际可持续发展论坛晚宴时发表讲话时表示，只关注短期收入的传统经济学到指了一系列问题，包括气候危机导致社会不平等。
Kegiatan ekonomi konvensional dengan fokus pendapatan。
注重短期收入的传统经济活动导致了气候危机、环境退化、社会不平等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因此，想可持续经济发展转型时，全球的必然和责任需要密切的国际合作。
Global yang memerlukan kerjasama internasional yang erat。
马鲁夫阿敏副总统邀请世界领导人共同优化历史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马鲁夫阿敏还强调，在制定包容性和公正的全球政策基础时，需要发挥协同作用。最后，他推动扩大国际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历史项目融资方面的作用。2023年印度尼西亚国际可持续发展论坛是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官方论坛，供来自不同部门和国家的世界领导人交流思想和知识，同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和最佳实践。世界天主教领袖、梵蒂冈国家元首、宗教方几个向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欢迎他的所有印度尼西亚公民表示感谢。据安达拉报道，他走私在雅加达格罗拉蒙卡诺体育场举行的大弥撒闭幕时所说的话。宗教向这次访问中发挥作用的各方表示感谢，特别是雅加达总主教 Ignatius Suhario 以及印度尼西亚 T 天主教主教团。宗教还感谢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的热情的欢迎。宗教方七个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透露了许多令他印象深刻的事情，同时也加大宗主教 Ignatius Suharyo 也对宗教方七个同意访问印度尼西亚表示感谢。教宗这次访问印度尼西亚是教宗 Johannes Paulus 二世自1989年访问以来的首次访问。今天教宗以及其随行人员与州务经理班登苏卡诺哈塔国际机长登上印度尼西亚银行飞机，陪同教宗访几个的还有宗教部长Yakut Khalil Komas, 总统顾问委员会成员 Gandhi Sulistianto 和印度尼西亚驻罗马大使 Mikhail Trias Kunjahyono。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周四在雅加达接待了拉脱维亚外交部长 Baiba Braza 的来访。据印度尼西亚外交部报道，两国部长在会见期间讨论了有关双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合作的各项重要问题。双方还就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外交部长拉多马苏迪表示，拉多维亚是印度尼西亚在波罗的海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2023年两国贸易额将比上年增长了 2.74%。 这次之际，拉多马苏迪对印度尼西亚工商会和拉多维亚商会席间两届备忘录表示欢迎。目前两国正在完成文化领域合作两届备忘录的谈判，包括视觉和表演艺术、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化遗产。印度尼西亚成立了国家能源转型工作组，以鼓励各个部门的能源转型制作。电力部门已确定400多个有限项目，准备获得资助。周四在雅加达2023年印度尼西亚国际的知识发展论坛开幕以后，还是和投资统筹部长卢特宾萨尔班加伊丹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这一点。现在一切顺利，工作组已经决定并开始运行的项目有400个，比如我说苏里亚的项目是27瓦，那么吉拉邦的项目是660条瓦，其他地方还有几个，所以这意味着经济在增长，我们的发展正在进步。最容易看到的核显示电力需求增长良好，这意味着我们的工业正在发展。卢赫班加伊丹其实说，自400个项目旨在鼓励到2060年实现中性碳排放的目标。他补充说，2024年国际个知识发展论坛将促进签署12份与能源转型相关的两届备忘录，这进一步加强了对个知识未来的承诺。印度尼西亚人力部长伊达·法乌西亚建议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外代表处设立劳工参展，以监督移民工人。因苏安达拉9月5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2023年日本人力资源论坛期间，伊达·法乌西亚的解释，到目前为止工人的按这工作已由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协调案例并和协议处理，他希望能够提供随缘机会。伊达说，他方已经向印度尼西亚外交部提交了关于按之无关的请求。对此建议， 印度尼西亚驻日本大使 Harry Ahmadi 表示，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前段时间在雅加达会见爱知县和市市，已将此件已转达给了雅加达外交部副部长巴哈拉曼索尔。Harry 还提议，除了劳工参战以外，还应设立一名劳工领事，至少在雇佣许多印度尼西亚人的名古屋及其周边地区是如此。雅加达万隆高铁五十在不到十一个月时间里，为500万名乘客提供服务。这一数字自无商业运营以来直记录到9月5日。因素 LRE.co.ed 的报道 ，Kereta Cepat Indonesia China 或者印度尼西亚中国高铁有限公司秘书总经理 Eva Hairunisa 称，9月4日纪念全国客户日之际，宣布了这一点。据 Eva 称，这一数字不仅反映了乘客数量的增加。数量也是公众对现代快速高效的快速列车信任的证明。F.R. Hairunisa 表示，除了运送当地居民以外， WUS 还被来自数百个普通国家的数十万外国乘客使用，其中大多数是亚细亚的、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合资企业的中印尼高铁运营的高铁是东南亚首列快速列车。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美国总统民主党候选人 Kamala Harris 以共和党冲动当纳的特朗普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美国第六届总统选举将于2024年11月5日举行，焦点集中在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等等六个关键州。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在将影响每位候选人获胜的州中不相上午。到目前为止，处地数字仍不清楚。此外，近15%的选民表示，他们对任何一位候选人都没有做出决定，只是的在距离选举日仅剩9周的时候，所有一个关键要拖走都处于争斗之中。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候选人的胜利之路必须经过宾夕法尼亚州和佐治亚州，这两个州有很多摇摆选民或者仍然可以改变选次的选民。根据民意调查数据，宾夕法尼亚州和佐治亚州的一些潜在选民表示，他们尚未做出选择，或者可以会在选举日之前改变主意。在谈到2020年入驻白宫的选举时，赢得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和佐治亚州在内的全部六个关键就是两位候选人的必须条件。民意调查还显示，39%的选民表示经济是他们的首要问题，而25%的选民表示保护民主是第二重要的话题。 隋代和移民也是候选人经常讨论的关键问题。在当前的美国总统竞选中，种族问题仍然让美国人产生分歧。哈里斯的阵营希望禁止攻击性武器，以及同时他的对手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如果他当选，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中的职权权将得到保障。谈及美国枪支管制之频繁的随意也将攻事件，哈里斯自然得到了不少支持。但根据比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拥有受法律保护的枪支。美国的总统选举总是受到世界的关注，因为当选的总统及其实施的政策也具有国际影响力。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Kita suku tak selalu sama.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23日星期五世界标准时间零点级调整其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3.50赫调整至13.55赫，而3.35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ejerry.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回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从1943年9月6日发生的时间是美国飞整的货车事故。于1943年9月6日，宾夕法尼亚铁路国会有限公司列车发生了一起货车事故，事件发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富兰克福的枢纽站附近。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列车齿轴的尖端过热导致损坏。这次事故共造成79名乘客死亡的140名乘客受伤。听众朋友，然后到了1968年9月6日，是日维斯兰独立。斯维斯兰是南部非洲的一个小国，以莫桑比克接壤，作为怀仙之南非。国际斯维斯兰20世纪初以来一直是英国的保护国，直到1968年9月6日，英国才给予斯维斯兰独立，使该国成为一个主权的王国。于2018年4月19日，国王穆苏瓦蒂3世宣布将国家正式名称从斯维斯兰王国更改为埃斯瓦蒂尼王国。这就没有最后到了1996年9月6日的时间，是曼德尔塔拉乌岛被发现。曼德尔塔拉乌岛生活在北苏拉维西岛大老金岛县的嘎拉格朗岛。这只鸟于1996年9月6日被发现，经过准许研究和观察，曼德尔塔拉乌鸟是一种新型鸟类。这一发现随后转变了世界界。曼德尔塔拉乌岛的学名是 Gymnocres talaudensis。曼德尔塔拉乌鸟的头部、颈部和胸部、身中四肢、下巴、腹部和尾巴真黑色。自从2018年起来，印尼环境与林业部将曼德尔塔拉乌鸟指定为保护动物。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Yakin masih ada sisa wangiku di bajumu. Namun kau tampak baik saja, bahkan senyummu lebih lepas. Sedang aku di sini hampir gila.
kita tak temukan jalan. Sepakat tak kiri setelah beribu debat panjang. Namun kau tampak baik saja, bahkan senyummu lebih lepas. Sedang aku di sini belum terima. Bongkat tangismu sore itu di pelukku. Nyatanya pergi ku pun tak lagi mengganggumu. Apa sudah ada kabar lain yang kau tunggu? Sudah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之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歌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印度尼西亚股。本期印度尼西亚股的主题是，还是和投资同舟部长确保印度尼西亚的能源转型，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印度尼西亚开展的能源转型进程不仅注重减排，还鼓励发展绿色产业。以9月5日周四在雅加达举行的以新型经济体能源转型的未来为主题的2023年印度尼西亚国际可持续发展论坛全体会议上，还是和投资同舟部长卢赫·宾萨尔·班加伊丹转达了这一点。卢赫·宾萨尔·班加伊丹其实说，能源转型不仅注重减少排放，还注重通过发展绿色产业来鼓励经济增长，这将长期支持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他不仅说，为了保持和加速可持续的转型进程，需要全球合作和投资，这样在不牺牲其他重要方面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能源安全的确定性和前暖气候变化可以有效的进行。卢赫进一步表示，作为加快能源转型和 推进绿色产业的努力，印度尼西亚成立了国家能源转型工作组，其任务是通过与国际合作伙伴及和格拉斯哥邻近金融联盟国家的共生能源转型伙伴关系鼓励开展这些努力。目前电力部门已经决定了400多个有限项目准备提供资金。根据卢赫宾萨班加一丹的说法，考虑到财政能力、技术能力和政治稳定性各不同相同，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方式来展示其对脱碳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必须在继续增产的同时减少排放。印度尼西亚还能100%的执行发达国家的解决方案，因为他们的财政能力或者技术的途径和政治显示都大不相同。每个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要选择和适时的战略。2023年国际气候论坛是印度尼西亚政府为来自不同部门和国家的世界领导人举行的官方活动，旨在交流思想和知识，同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和追加实践。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Pe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Warna-warni、无言流失、Mari berbahasa Indonesia、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23日星期五世界标准时间0点起调整其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7500赫调整至17500赫，而32500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ejradio.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东爪哇的美食及本业鸡肉。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里，我给你介绍本业的鸡肉。Taste Atlas 发布了各国50道最佳鸡肉菜肴名单，2024年7月发布的50道最佳鸡肉菜肴名单中有5道来自印度尼西亚，这5种食物之一是本业的鸡肉。这道菜排在第35位，有炸鸡块配辣椒酱组成。这道菜的名字中的本业一词的意思是压榨或防止意识肉质更嫩。据说本业鸡起源于东爪哇，然后传播到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各个地区。现在这种鸡肉菜肴在许多地区都很容易找到的，无论是在街头小吃餐厅，甚至是无形鸡餐厅。制作本业鸡时，首先将鸡肉用各种香料腌制，然后煮至嫩，就将鸡肉煎至熟，然后将鸡肉配上辣椒酱。这道菜配上额外的辣椒酱，通常搭配新鲜蔬菜、豆汁、豆腐和米饭。听众朋友，本业鸡肉的味道非常美味，尤其是配上一盘子米饭时，鸡肉之所以如此嫩，是因为先煮熟，然后用辣椒酱腌制。本业鸡肉辣椒酱与其他辣椒酱有点不同，通常辣椒酱味道更辣， 就价格而言，这道美食还是相当实惠的，每份价格约为25,000吨至30,000吨。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这是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间和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流逝。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流逝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有关粉红科莫多海胆被推荐为2024年全球25个最佳海胆。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一次非凡的魅力在这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最新的一项成果是东努萨登加拉科莫多岛的粉红海胆被评选为世界25个最佳海胆之一。这一成就无疑为印度尼西亚中多国界认可的旅游目的的增添了色彩。科莫多岛的粉红海胆以极度的粉红色沙胆而闻名，这种砂石是由白色沙子和红色珊瑚碎片混合而成。这些碎片来自有工种海洋生物群，当暴露在阳光下时，光的反射会产生令人惊叹的色彩渐变。这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记者朋友，旅游网站 lonelyplanet.com 将粉红海胆与世界上其他美丽的海胆进行了比较。 Rudapas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布莱恩湾、巴斯里耶日内湖的伊帕内马海胆、加米岛、比比岛的奥麦亚海胆、泰国彭达拉塔海胆、布雷拉马卡斯卡里维埃拉、克罗迪亚、罗森杜达西夏湾区、冰岛、Playa Baya de las Aguilas、多米尼加共和国、亚拉瓜国家公园等等。听众朋友，随着粉红海胆被列入世界最佳海胆名单，预计将进一步增加科莫多岛及其周边地区的国内和国际游客数量，这肯定会对当地景区，特别是旅游业产生积极的影响。听众朋友，今天无言录制的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Mungkinkah kau mampir hari ini? Bila tidak mirip kau, jadilah bunga matahari yang tiba-tiba mekar di taman. Meski bicara dengan bahasa tumbuhan, ceritakan padaku bagaimana tempat tinggalmu yang baru. Adakah sungai-sungai itu benar-benar dilintasi dengan air susu? Juga badanmu tak sakit-sakit lagi. Kau dan orang-orang di sana muda lagi. Semua pertanyaan temukan jawaban. Hati yang gembira sering kau tertawa. Benarkah orang bilang ia memang suka bercanda? Mungkinkah kau mampir hari ini? Bila tidak mirip kau, jadilah bunga matahari yang tiba-tiba mekar di taman. Meski bicara dengan bahasa tumbuhan, kan ku ceritakan padamu bagaimana hidupku tanpamu. Kangennya masih ada di setiap waktu. Kadang aku menangis bila aku perlu. Aku sekarang sudah lebih lucu. Jadilah menyenangkan seperti katamu. Jalani hidup dengan penuh sukacita. Dan percaya kau ada di hatiku selamanya. Sekarang janji kita pastikan bertemu lagi.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生成日间和和平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局在布朗尼纳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 Belangina 的节目里，我将给您播放一首使用方言的歌曲。今天是来自 Papua Biak Numfor 地区的流行歌曲，歌名是 Mios Pada Ido。 这首歌由巴布亚资深音乐家 David Gurin 创作并广为流传，描绘了巴布亚的自然美景和文化。在比亚语中，巴达伊多的意思是难以形容的美丽。确实，这些直接位于太平洋边缘的岛屿仍然具有美丽的自然的魅力。对于生活在海外的比亚人来说， Mios Pada Ido 是一剂思乡之药。对于其他人来说， Mios Pada Ido 歌曲描述了巴布亚里斯多群岛的自然美景， 蓝色的大海和热情的人们。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David Gurney 演唱的 Mios Pada Ido， 请欣赏。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